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这个周末啊，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边就已经讨论了一个特别热门的新闻话题啊，听到之后也非常的气愤，就是杭州有个房地产的公司啊，有一位年轻的女员工在下班之后呢，接到自己的领导给自己打电话，命令她立即赶到一个饭店来参加一个酒局，根本就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啊！他是再三推脱，推脱不掉啊，就只好赶过来。赶过来之后呢，屋里边有七八个男人，一瞅，还有副区长，还有另外一个央企的高管啊，就是一桌都是领导啊，还包括自己的直属上司。结果进来之后呢，就被猛灌酒啊，这个一口气被灌了半斤的茅台。结果就在自己快人事不醒的时候，又被带到楼下的商 K 啊，差点就被这个猥亵吧啊，强制猥亵。最后呢，因为他激烈的反抗，导致自己被踢了一脚啊，脾破裂，非常非常严重啊，造成了轻伤。然后这几个所谓的领导啊，在媒体曝光之后啊，也终于是被免职，并且被立案调查。不知道当时啊，掌柜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你有什么感受啊？
脾脏破裂，这说是轻伤的话感觉不太对劲吧。
对，在法律上的轻伤就已经很严重了。在法律上你轻微伤在我们看来就是现实当中就可能就是头破血流。如果是轻伤那可能就已经涉及到了内脏啊。如果是重伤那可能就是你真的是失去了一个肢体啊，就这么严重。所以这个定性呢，在法律上的定性跟我们平常的印象当中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
所以把内脏踢破在法律上属于叫轻伤，是这样理解啊？
对对，
确实长见识了。看了第一反应就是很气愤啊，而且这个也不是什么民企，这个房地产人家可是央国企，而且是区域总经理，那权力是很大的，待遇是很高的，掌握的能调配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社会的人脉关系网也是超乎老百姓想象的。
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边已经深入的讨论过了，就是这种现象发生了，它肯定不是一次，就是这些人肯定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所以呢，他们才能这么的肆无忌惮啊，才能如此的看上去啊，就是驾轻就熟，然后就甚至事后据说还拿出100万想摆平这件事儿啊，结果呢是被拒绝啊。看来他们以前用的这些招都不灵了，最后才会被曝光出来。但是呢，我们在公开节目里边啊，就不讨论啊这里边蕴藏的这些潜规则啊，这些比较没办法在公开节目里讨论的事情啊。那我们就再聊一聊，其实啊，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着我觉得比较根深蒂固的一种商务酒局的潜规则的这种酒文化所在吧。其实我们这节目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啊，之前也聊过酒局文化，但是这几年呢，这个酒局文化感觉真的是烂到根儿里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可以聊一聊这个酒文化。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年轻人现在在认识这个酒跟过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我记得过去比如说老一辈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喝酒，会爱喝白酒，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甚至是早晨醒来可能就要喝酒啊，不是，我是不是在徐州这个喝酒老一辈喝白酒这个文化还是比较盛行的呀？
我们是淮河边上偏北方，所以喝白酒高浓度白酒还是从小到大我感受到的一个文化。我们这边的一些地方的酒水是比较便宜的，比不上那些像四川呀、河北呀，就总之其他地方都产名酒的贵州啊这些地方。但是酒精度数的话基本上是50多度。我爸年轻的时候在酒厂上过班，他说他们的就像原酒原液基酒的话都可以干到75度以上，一点就着。他很感慨那个青春的岁月的日子，说现在这种酒就比较难找了。一个很感慨的事情是什么，区别是什么，我印象很清楚，我小时候去镇上找我爸，他在酒厂里面喝得醉醺醺的，我的第一反应啊，那个时候我应该大概是5、6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香，真的真香，
真香。那时候是真酒哈。
对，我不知道丁丁是不是平时有会饮酒啊？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酒厂跟过去酒厂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啊？可能不太喝酒的朋友们，不太关注中国的酒水文化。以前酿酒厂是真的用五谷杂粮，用小麦。那个酒糟味道是确实是很香， 酒精味很浓郁，它是一种微生物发酵的那种综合的味道，它不是单纯医院里面乙醇的味道。所以我当时五六岁我去酒厂找我爹，哇，这第一感觉真的好香。但是现在是啥呢？现在你会发现酒厂不冒烟了，这就是一个老一辈喝酒人的一个感受。现在的酒厂根本就不冒烟，哎，那你这怎么蒸馏发酵，怎么去生产呢？勾兑，基酒勾兑。你说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一种平衡之道呢，降低成本的平衡之道呢，还是某种原始传统的手工产品含量成分更高一点的这种某种精神消失了呢？这是我的一个肉眼观察啊。但是现在酒水文化确实网上讨论比较激烈啊，因为买白酒股的都已经配了套了三四年了，很感慨啊，年轻人不喝酒，甚至很多酒席上年轻人都不结婚，结婚的酒席上都不喝白酒了，就搞得人心惶惶的，就是持有白酒股票的老登们人心惶惶的。
就是过去人啊真的是爱喝酒，大概那时候的酒也比较稀奇，所以呢一听说哪有饭局巴不得赶紧赶过去啊，就是能蹭顿酒喝。反正这个很多的过去的年代剧里边可能也会有这些展现啊，包括那个孔乙己，对不对，还要排出几文钱来啊，一定要喝顿酒呢，就是那时候对酒是非常非常贪恋的。但是到了现代吧，你就感觉这个酒，至少啊我在上海感觉到这个酒，它特别是白酒，它可能只能出现在商务酒局里，平时至少年轻人啊他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啊会去喝这个白酒，只能出现在商务酒局里。那这个酒局呢，出现了这个酒，它不是为了哎让你好好的喝一顿品尝一下这个醇香，它变成了一种服从性测试所用的刑具。可以说这么感觉，就对于那些不爱喝酒的人，出现在这个酒局里边，当你面前放上了一个分酒器，然后不断的给你里边加酒的时候，你只能感觉这是一个刑具，它是对你的一个服从性的测试啊、这个来测试你的这个服从性，来测试你的人性啊，等等等等啊，它用的一个道具啊，就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就是酒局最基础的这个最普遍的这个服从性测试，就是上位者通过你跟你喝酒来筛选你是不是一个听话者，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啊。那个整套的这个规则，就是你说酒桌上有一些规则，它没有任何道理啊。它如果说它只有一个目标的话，它就是为了打碎你的平衡心态啊，打碎你的平等心态，应该说平等心态。首先呢，就是必须有一套敬酒秩序的绑架。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我听众好几个人给我发消息就说，哎呦我天哪，真的深受其害，太懂你的感受了，就是一定要严格按照职级辈分地位从高到低要依次的敬酒，就一直要敬酒，就绝对还不能乱了顺序，不能跳过任何人。你看吧，这个上桌之后，先是主办方啊，这个上位者先端起酒说，咱们先啊这个开席了，就是先喝一杯，然后说一句敬酒词，大家一起端起杯，然后就喝一杯之后开始上冷菜，上吃了，大家可能都吃了那么一圈了之后就开始敬酒了。这个敬酒往往就是从这个主桌开始，上位者开始，然后他呢可能先敬出了第一杯，或者是主陪啊敬出第一杯，然后就开始了。你看，从左到右也罢，从右到左也罢，就每个人都要站起来，一个接一个的敬酒，就这个不能跳过任何人。你是新人，你是下属，你是乙方，你就必须主动的先上前敬酒啊，永远不能等着上位者先敬你。如果他要敬你了，好了，那你失礼了，这一顿饭你都吃不好了，一定要你先敬他。然后就是这个酒杯的姿态啊，就是下级的酒杯必须低于上级啊，这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个讲究。但凡你入了职场之后，你就会有这种讲究，就是甲方的酒杯一定要高高在上，你跟他的差距越大，越显得你懂事尊敬啊，就是你哪怕你蹲到地面上啊，你一定要比上位者这个甲方的这个酒杯低，这就是公开表示的服从表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更离谱的是，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上位者说可以说，或者他根本不用说，下边的人敬酒的人一定要说，我干了您随意，从来不会说哎，咱们一起都要干啊，就上位者可以随意抿一口， 喝不喝随意啊，甚至可以直接不喝，说这个我这个今天什么胃不舒服肝不舒服，完不要紧，上位者甚至可以拿一杯茶，但是下位者一定要直接把一杯就干掉，就一口闷喝干净啊，杯底还不能剩一滴酒，一旦剩酒就认为你是不给领导面子，不懂规矩啊，心眼小啊，等等等等，就一定会让你工作做得再好，酒桌上如果没有遵循这套敬酒的规则的话，也会让你功亏一篑啊，也会让人觉得你情商低不会做人，领导啊可能在心里边就是也会啊给你打上标签。所以这根本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服从性测试根本就不是你的酒量，而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尊心，然后就接受一些不对等的规则啊，就是必须要隐忍配合啊，然后你这场测试才合格了。所以这个就是可服从性测试的第一点吧。啊，我不知道早归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啊酒桌上的服从性测试。
人微言轻，没有说特定让我去必须得什么发言啊敬酒表达的这种文化。我基本上都是小兵一个随大流，所以别人咋样我就咋样。这也属于低阶段的服从性测试吧。因为我看到的一些比较我不太能接受的恶心的那种方式是必须得出丑，你必须得出丑，你不能说装醉或者啥，你就必须得实打实的出丑，似乎它是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种权力的彰显吧。你必须得出丑，你才能够有一个所谓的投名状，你要是还矜持有自己的一些底线操守的话呢，那你就不交心嘛，你不交心的话呢，肯定你就不能当自己人嘛。就我感觉有时候出丑啊，耍酒疯啊，酒后的一些说了一些话啊，可能就是一种个人在某一个场域里面的一个投名状。你看我都投名了，我都把我的一些东西说出来了，我都把我的最不堪的姿态表达出来了，这不就是交心了吗？但我是在这个圈层以外了，因为我是小兵一个嘛，所以没达到这种就寒暄的敬一轮，小兵挨个敬一轮，我只是到这种程度啊。所以也想听听丁丁，你有没有碰到过比较不同层次的敬酒的这种程度啊，可以让你印象深刻的跟我们说一说啊。
其实我觉得中国从古至今就已经把这个酒当成了一种工具。你听有一句常用的话啊，我们常挂在嘴边说的这个俚语吧，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那酒嘛就是喝的呀，酒就是一种饮料啊，它怎么一会儿变成了吃敬的酒，一会儿又变成了吃罚的酒呢？那这个酒到底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呢？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就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东亚文化特有所赋予的啊。哎，我要是恭恭敬敬的拿这杯酒给你，你喝了，哎，这就是敬酒。如果你要不喝呢，大家都不高兴了，这酒就变成了罚酒。然后还有特别搞笑的一个常说的话，就叫做自罚三杯。这酒是不要钱呢还是怎么着？这酒喝完了之后能减寿啊还是怎么的？就为什么要拿它来罚呢？好端端的，对不对？你迟到了你要自罚三杯，你说错了话了你要站起来你要自罚三杯，然后这三杯你要痛痛快快的喝下，但是你不能喝的没有感觉，你又没有感觉，大家就觉得索然无味。你一定要喝完了之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就像掌柜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出丑，然后大家才觉得啊好好好，或者就大家都开心了都爽了，就觉得这个罚到位了。如果说你要是三杯下去没什么事，大家就跟你说你要对瓶吹，对不对？你要喝光十瓶或怎么样，就一定要让你喝到你认输，你认输你认罚，然后这样才感觉大家都爽了。所以这个酒桌文化真的就这种场面一出现的时候就真的非常非常的令人反感啊。那我当然也遇到了各种以前在这个酒桌上有一次年会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就是本来呢我们所有的乙方也是可以进去坐着，因为我们是承办方嘛，是可以进去坐着的。结果突然客户带朋友吧，就把座位全都坐满了，然后我们这些承办的呢乙方呢就没有任何的位子，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全部都只能站在大厅外面就等着他们酒过三巡，然后这时候就开始乙方敬酒嘛，就领导就开始带着我们敬酒。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口饭都没有吃，按理说吃酒之前喝酒之前不是应该先垫垫吗， 结果都没有机会去垫一口饭，一点凉菜都没有垫上，然后就开始进去敬酒，然后一敬呢就是一大桌。但是你看啊，确实是所有的被敬的这些客户呢，甲方呢，他们是可以喝一点点啊，一大圈敬他这一杯酒可能都不受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为了表示诚意啊，就乙方的诚意，就一定要把这酒喝干。我喝完之后，我就看那个地板就起了波浪，完全就起了，我真是第一次看见啊，带着地毯的这个地板就起了大波浪，完全就在那波涛荡漾，然后我就觉得不好了。我这此生此世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啊，我就赶紧去厕所，想把我刚才喝的这几杯酒给它吐出来，其实都是红酒，还不是高度酒，就是红酒，想吐出来。结果下一个意识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是同事在拍门，就拍那个厕所门。为什么？因为酒局早就散了，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就是可以说是晕倒了在这个厕所里。然后他们是发现在那个就是存包的地方还有我的包，其他人都拿走了，就剩我的包。所以我同事觉得可能我还没走，然后就去厕所找我，这才把我给叫醒。那一次我真的是再也不敢，之后再也不敢就这么喝酒，太吓人了。
这是属于酒精中毒的反应了啊，可能血液里检查的话酒精含量会比较高，以为失去意识了，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冬天在东北，丁丁肯定很知道啊，每年冬天都会献祭几个人，对吧？喝醉酒的大马路边冻死的。那么在其他地方没有，对，没有这种寒冬的苦恼的话，也会容易死人。为啥呢？喝酒它不是空腹喝酒，它肯定吃东西，然后在醉酒状态下呢，它会呕吐，呕吐的话如果人事不醒的话呢，它会阻塞这个呼吸气道，直接导致窒息死亡。我不知道这种死亡的痛苦是短暂的还是持续的啊？因为经常看美剧的话，通常美剧里面都会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安怀，有哪个人嗝屁了，都会讲他走的时候没有经受多少痛苦，是吧？我看经常有这种台词。我不知道喝醉酒嗝屁的人到底是痛苦多，还是徜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比较多一点啊？
如果说是酒局被灌酒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被害人呢、啊，他是被谋杀的啊！你没有，如果说不是自己情愿的，这完全就是被谋杀的。当然，现在也说，但凡是喝酒了，同桌的人其实都是担负的责任的，你必须确保他安全。不管你是不是给他灌酒了，你要确保他的安全。这现在确实法律也支持这样，因为人在喝了多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失去意识的啊。
我们来补充一些社会小常识，这也是我20多岁刚步入社会，也是作为基本的一些常识吧。所以你跟别人喝酒，你要看对方的反应，如果他上头比较快，脸红的比较快，说明酒精代谢的比较好一些，你倒是可以放心。最怕的是什么？最怕他有些基础疾病的，你明显看着他气场不足，能量不足，然后他喝了酒，哎，发现他脸越喝越白，不是越喝越红，是越喝越白。好家伙，这个人很容易出大事儿。一大出大事的话，那你整个酒桌上人都要有连带的民事跟刑事责任。千万不要跟喝酒脸没反应变白的人这种喝酒，他肯定是肝代谢或者其他的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这只是我这边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社会常识观察啊，所以给大家补充一下，喝酒要分人的。
是的，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呢，刚才说的这种啊，其实还是说商务酒局上，就是纯敬酒带来的不适感吧。那另外一种啊，就是这次事件中发生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酒局当中还往往对年轻女性伴随着性骚扰，这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因为呢，这其实也有人把这叫做旧式的油腻酒局，真的就是非常这种油腻酒局，就是最恶心，就是而且是最隐蔽的一种，就是权力的霸凌，尤其是针对的就是年轻的女性的员工，还有年轻的新员工啊，这个新员工男女不分啊。其实这是比劝酒就更为恶劣的这种逢生性的筛选啊，所以遇到这种酒局真的是对年轻人来说真是噩梦一样。那之前我在会员节目里我也说过，很多人就说，哎，你可以不去啊，你可以拒绝啊，但是对于职场新人，或者说对于年轻的女员工来说，那工作就是那么不重要吗？就是真的就可以为了一个酒局就说我不干了吗？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能忍则忍的嘛。所以在这种场合下，就是有一种，你刚才说灌酒是为了看你能不能，就是看你出丑博大家一笑，对不对？那在这种测试当中，对于这种现在感觉还谨小慎微的新人， 对吧，入世未深的这种年轻的女员工，她往往是看你能不能忍受被冒犯，看你能不能忍受被物化，被当众轻薄，来试探你的底线。如果你要能够忍受人格被冒犯啊，就表明你彻底归顺了这套权力规则。就这个是我就是一定要，比如说一定要办一场什么新人来了要办场欢迎宴啊，或者怎么着的，或者是一种大型酒席的带着新人去，然后对吧，对他进行一番灌酒啊怎么的，这个对新人来说就是一个考验。哎，我就是对你进行了一种测试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啊，非常非常的油腻，这其实就是一种霸凌啊。比如说这个酒局有一个奇葩的这样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年轻人你就要带着天生你要自动要带着这种活跃气氛的义务。比如说这个全场一旦比如说突然有点沉默了，哎，你的领导就会说，哎，小王啊，哎，小张啊，你赶紧给领导敬酒啊，你一个新人，你不是00后吗，对不对？哎呀，你年轻人你就该活跃一下气氛嘛，对吧，你就赶紧给某某总敬个酒嘛，怎么怎么地，就感觉你就应该天生要带着活跃气氛的这个义务，你不能冷脸，不能沉默，你不能只顾吃饭玩手机，全程你必须要主动的带动氛围。而且但凡上位者或者说这个你的直属领导为了活跃气氛来拿你插科打诨，那你都得受着，那你就是这个角色，你就是要被开玩笑，你就是要被，或者说你就是要被嘲笑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就一定要显示出你的笨拙，你的不懂事，然后来供全桌的人来嘲笑啊。比如说这个一般他们会让很多的酒局都会自动的就让年轻的女性坐在上位者的旁边，哎，小李，哎，小刘，来来来来来，你坐在王局的旁边啊，就会特意这样去安排。然后呢就会说一些黄段子，你这种性骚扰啊，它不是，就这种冒犯它其实是这种层层升级的啊，它不是直接就一步到位的，就是先从口头的黄段子开始。那这种黄段子呢，哎，往往好像是从这领导的关怀开始入手。哎，这个小张啊，你有没有结婚呢？你有没有男朋友啊？男朋友干啥的呀？就开始不断的冒犯你的隐私。哎，怎么怎么地啊？其实这种从这个开始冒犯你的隐私开始，开始介入你的隐私开始，其实就是已经开始，我觉得就是开始这个对你开始这个霸凌的开始。你凭什么要告诉别人你自己家庭情况？他一定告诉有没有结婚，对象是干啥的，对不对？有没有孩子，巴拉巴拉的。那随着这个大家都开始喝的有点微醺了，对吧，有点上头了，这领导就说，哎呀，什么小张啊，你老公挺幸福的嘛，娶到你，你看你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你老公老幸福了。就是这种你让人非常非常不适，但是你又不能马上掀桌子走人，其实这就是已经开始对你进行冒犯。然后后面呢可能就会对你进行肢体的调侃啊，这个场景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参加那些什么商务酒局可能也会见到，比如说什么要，哎，什么什么，小刘赶紧跟领导，你们这么大家这么开心，对不对，你们喝个交杯酒嘛，就要求你们要喝交杯酒，还分什么小交杯啊大交杯啊等等，就开始对你进行肢体上的冒犯，肢体上的碰触。其实这全都是一种服从性的测试，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在对你进行冒犯的升级。而往往作为下级，作为年轻的新人，在这个时候整个这个氛围没有人站在你这边，反而你但凡露出一点不快或者一点扭捏啊，都会认为你这人不识抬举，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啊？那王局啊，那刘总，那平时你有机会打交道吗？啊，电梯里边你就得给他按电梯，都不能直视这份儿。今天要跟你一起喝酒，你还在那里装什么装，对不对？所以往往这种情况就会有一种强行的冒犯，而且呢当众的被轻薄，你还不能去反驳，这就是一种强行的绑架，我觉得是氛围上的绑架。 或者说职务上的一种绑架。所以每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都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打击吧，感觉这是可能在社会上受到的第一场毒打啊，就是这种酒局。
点点演绎非常的精彩啊，可能就是很多人步入职场之后真的是要碰到这种情况啊，挺恶心的。你说南北文化差异很大，我刚才上海感觉大家可能喝红酒比较多一点，因为白酒伤身大家都知道啊，工作就是工作，身体是自己的，是吧？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街头，看到上海一些网上视频，两个人整了两瓶啤酒，说我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是吧？你觉得北方人看了就特别搞笑，其实他度数很低，但当然都很聪明。现在也不是说必须得通过伤身的方式来拿下订单，或者说跟领导靠近一点，领导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那还有其他的方式来照顾领导，是吧？我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种酒很危险，它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人畜无害。在美国有一种酒叫湿身酒，它其实是一种你看的外表就像一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一样，罐装的可乐一样。然后呢，外表那个印刷的铝罐上面印刷的非常的酷炫、年轻、时尚。然后喝起来呢，有一股水果的味道，就是一种调和的果酒嘛。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危险性，它不像是说灌你五十几度的白酒、烈酒是这样。你知道它很危险，喝多了容易人事不省。但是为什么它叫湿身酒？就是有些对吧？有些人士他喜欢用这种酒来招待自己的某些特定的朋友，然后把他们给灌醉，因为太没有意识自己会喝多了。他是喝现场喝没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之后上头就比较快。你在京东上是可以买到这种酒的，你就直接搜湿身酒。所以不听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你不要觉得你看了某些酒感觉人畜无害的，包装也挺时尚可爱年轻的，不像是老登们喝的那种白酒光瓶这种感觉啊，不是的，它后劲很足，很容易醉人，就跟游泳一样啊，越是胆子大的越容易被淹死，你也觉得人畜无害的放低的这种警惕心的越容易被灌醉。我不是教唆大家啊，只是大家要小心，千万不要听了我这个节目之后去京东买一箱在家准备着，不要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小心。那丁丁，你以前有听过湿身酒这个东西吗？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这种啊，但是我听说过是有趁着女性不注意在酒中给你下药的。
这是属于刑事犯罪了啊，确定是下药，这属于刑事犯罪。这故意灌酒的话，那至少是酒本身，但是往里塞东西呢，确实属于刑事犯罪了。
是的，但其实呢，你无论喝什么酒，其实都是，如果说对于酒精比较过敏，或者说就酒精承受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无论喝什么酒其实都是很容易醉的。这个喝酒这个本身，他喝什么酒不重要，重要的是就喝酒从来都不是目的啊。就这种酒局文化，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你的拒绝权，就是让你要无条件的妥协，这才是最终的目的。你要是说什么我今天要开车，我今天不舒服，不行，就是你什么理由都不行，都会想办法，就是说让你妥协，一定最后让你妥协，这就是最终目的。你什么酒不重要，面子也不重要，你愿不愿意无条件的顺从权力，这才是整场饭局的唯一考题，是所有人都在看你听不听话，对吧？这个是唯一的答案。你说我今天胃不好，我胃刚穿孔啊，我今天我刚吃了头孢，但我喝出去了。今天王总敬我这杯酒，我就必须得喝。那大伙儿说这行啊，这个人能用啊，这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什么今天这个合同能签。你看酒桌上往往是为了合同，我参加过作陪过啊，就很多的这个酒局，我作为小不拉子啊，我就在旁边看，明明这场酒就是为了合同来的。不在会议室里谈合同，一定要先喝酒去酒桌上这个来讨论这个合同，但是从上桌第一句话就没有一个事儿在这合同上，从头到尾就是喝酒，什么砍大山，什么乱七八胡扯，这个什么家国大事啊，什么扯来扯去的，没有一句在这个合同上。但是到最后一次碰杯的时候，乙方就说，那这个合同这次合作就拜托王总了，就拜托李局了，都已经酒过三巡，大家都喝得懵懵的，就感觉一点正事没谈。这时候李局说，包在我身上，哎，这个事儿就谈成了。 对吧？这就是喝到位了。有句话叫喝到位了就喝爽了，就是中国人办事儿，他不在办事儿的过程当中，哎，他就在这个酒桌上一定要喝到位，一定要所有喝趴下了，喝到桌子底下，他确定你乙方确实是臣服给我的，确实是听我话的，确实是对我说一不二的，对不对？那这个合作可以做。什么条款那不重要，那都好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心的啊敬我这尊佛。所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你什么越不能喝，对不对？你拿着什么医院的诊断书，你挂着吊瓶你在这跟我喝，这才说明你诚心呢。你要是特别能喝，对吧，我都喝差不多了，你还喝的还好像没事人一样，那甲方还不爽呢，干什么？是我惯你还是你惯我呀？所以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啊。而且这个由来已久，就是你这个在酒桌上放下自己的羞耻感，全程的讨好啊，来者不拒，把自己都喝的啊就吐了几轮接着喝，那这个人家才会觉得，甲方或者上位者才觉得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人。而就说这种恶俗的这种场景，就是中国人啊在酒桌上把服从性作为喝酒的唯一目的，这种场景还不只是在商务的酒局上，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比如说婚礼的宴席上有这种闹酒的恶习。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参加婚礼的时候遇到过，就是灌这个新郎新娘，特别是新郎啊，就灌他喝酒。
在上海我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一个也没有，因为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这大家都是体面人，要有腔调，也不会有人恶意的在，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场合氛围是彬彬有礼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老实规矩本分，喝的酒很多也是红葡萄酒，不会灌劣质白酒，因为知道很多人也要备孕嘛，也不能喝酒，本身他们本地也没有喝白酒的习惯，可能上海本地人更爱喝什么老库门这种黄酒吧，北方的话会比较多，那我老家北方的话会感受到耍酒疯的人比较多，我是非常恶心这种耍酒疯的人，就感觉平时都是一些怂包是吧，酒壮怂人胆嘛，只有在这些特定的场合下靠着酒精才能够施展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就这种人你说其实非常的可怜恶心的，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在上海我感觉到这种可能在商言商的前客文化买办文化下，大家是比较规规矩矩体面的，拿捏腔调的，我感受到这种南北的差异吧。
嗯，我就在上海参加过婚礼啊，别的地方没参加过，我确实是遇到了一次，那是参加同事的婚礼，就遇到了一次灌酒的。但是我因为我参加的婚礼次数非常非常的少，所以那次给我的这个视觉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啊！我还以为都这样呢。当时呢，是我们这一桌，就这个同事，他把桌上所有的液体混合在了一起，是桌上所有的液体，包括不限于红酒、白酒、什么果酒啊，就是这个黄酒啊，这不限于，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菜汤，什么油啊汤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桌上所有盘子里边的东西都倒到了这个酒杯里，然后强迫这个新郎喝下。我其实看的时候我自己都要吐了，我就光看这个东西我自己都要吐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是在婚礼上你不能红脸，这个时候你就必须高兴，你就必须这个不能翻脸，你要接受所有的一切，这也是一个强制性的强迫性的一个服从性的测试。怎么的？你这么不给兄弟面子，大喜的日子你还要不高兴，你还要甩脸子吗？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啊。我当时我就想着，这要是我是那个新郎，我都要跟你绝交了啊。然后我今天前两天我还刷到了一个新闻，就说呢，这个一个婚礼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新郎要去新娘的这个家里边去接他吗？然后好像就是要拦住他啊，这个伴娘群要拦住他，就不让他那么快的接到新娘。然后呢，这个伴娘群呢，这几个伴娘呢就想着，那新娘好像是家住的三楼吧，就从一楼开始入门开始那个台阶啊，就每个台阶放了一杯白酒，就说所有的这个新郎和伴郎要把所有这个白酒从一楼喝到三楼全部喝完了，就是才能把这个新娘接走。结果他们也不知道轻重，就买了最便宜的，买了两箱不三箱，就是那种反正很劣质的这个白酒了。新郎伴郎团还一楼还没走上二楼，还没有走到二楼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全部都喝到了，因为这个酒是高度的劣质的白酒。 基本上
高度劣质的白酒，在上海的婚宴上，这家感觉不太体面。
这个不是在上海的，这个新闻我是不是发生在上海啊？这我是看的这个新闻，我当时也是真的是太震惊了，这把在这个酒婚礼上啊，就是这种新郎新娘为了维护表面的和平啊，就是这个作为要挟，然后中国也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闹酒文化，这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啊，就是强行劝酒，车轮战的劝酒啊，而且呢会道德绑架几句话，就是第一，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职场是权力的上下级的服从测试，而民间的这种酒局呢，你就包括婚宴啊，各种宴席，其实就是集体对个体的服从性的绑架。我这一大堆人对你起哄，你喝不喝？对吧？这是集体对个体的服从绑架，那同样也是剥夺了个人的边界，冒犯你啊，就强迫你自我矮化。所以现在年轻人聚餐，就是对这种什么什么婚礼聚餐都非常非常的反感。他不是反感这种聚餐的这种喜庆吧，是就是讨厌这种要求你放弃自我，放弃自己的底线，不能做主，不给你选择权，被迫服从恶俗规则，这种绑架式的社交，这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反感讨厌啊！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年轻人还能承受住这种灌酒。哦，我还记得有一次，真绝呀，就是那个我那个参加那个婚礼上，然后有那个酒桌上有个人真的很厉害，他把两杯满满的红酒中间用一层保鲜膜封住了之后，然后就对扣，就扣到了一起，然后就上下这放好了之后，然后把那保鲜膜抽掉，哎，两个酒杯就粘到了一起，上下都是满的。我这个原理你知道吧，就有可能用液体张力的这个原理，把保鲜膜从中间抽掉之后，两杯酒就粘到了一起，然后就要求新郎把这两杯酒喝掉，真的很尴尬，他无论怎么喝这个酒一定会洒，然后大家就起哄看他怎么喝这个酒，就像小丑一样看待他，穿的那么西装革履的，对吧，化着精致的妆，然后要一定要把这个酒弄洒才能喝到嘴啊！我也当时也替他就感到非常非常的尴尬吧。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绑架式的社交啊，
我觉得跟经济条件还是影响了一些习惯，你发现南北差异也好，东西差异也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就是人们的社会风俗习惯、观念、道德体系，这些都是所谓的形而上的上层建筑，体制、观念、道德评判体系，它底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所以南北差异、经济差异，它可能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越是在商言商体面的，它是我看到的，可能我观察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啊，我感觉到还是比较客客气气、规规矩矩、体面的。反倒是在有一次一几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人家两家人没什么出丑的地方，都规规矩矩、客客气气嘛，大家都走流程就知道了呀，你该怎么的流程我们就配合不就行了吗？偏偏是一个男方还是女方的一个舅舅喝多了，他这个人本身就爱喝酒，我们后面听别人讲的，喝多了之后就开始耍酒疯，大概是整个仪式的倒数四分之一的时间的时候开始耍酒疯了，很多人都陆续走了的时候开始耍酒疯了，场面极其的难堪，就明显看到两家人都很鄙夷很鄙视，就这种耍酒疯的人其实是在人们的心里的形象是非常 low 的，这种人很 low， 就是一个哎，我难以用一些恶劣的词汇来描述他们，这太 low 了，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存在感了。
我看到有一个评价啊，这是我今天看到关于这次新闻事件里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酒局上他们要以这位女员工就强制去猥亵她，或者说强制在她的身上然后获得自己的成就感，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到底的出发的动机是什么呢？真的就是说要满足他们的那种猥琐的这种变态的心理吗？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不知道这公开节目又能不能讲啊，就说很多的领导 他把践踏下属女员工或者年轻员工，践踏这些下属的尊严，来作为自己权力转换的一种手段，就是这是他感觉自己权力得到了变现或者得到了体现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他就享受不到这种权力带来足够的快乐。所以不是说，哎，只有上一辈的人，然后怎么怎么地。你看这次的这个案件当中的这都四十多岁吧，就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不这样，那到了这个岁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手中有这个权利之后啊，我看有个评价说，就他们每天接触的远远超过，就能接触到远远超过自己年收入的资金。他们收入可能就是比如说100-200万啊，我觉得可能到底了啊，毕竟还都是央企国企，就200万左右吧。但是他们可能审批的这个资金都达到了几十亿、60多亿、上百亿，对不对？就是他们接触到的这个钱远远超过了自己年收入，甚至他能决定其他公司的盈亏。可能我一句话的功夫，这公司就死了，权力特别大。那么，如果以前查的不严，他可能获得远远超过自己收入的灰色收入，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怕查，很多干部也怕查。所以存拿现金很危险。他说我不能明着收啊，那我要情绪价值总可以吧，我霍霍总可以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女员工打成了轻伤二级。就是他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很多呢，很多人是在单位里边，当他年轻的时候不这样，但他到了那个位子之后啊，他有了一定权利，他为什么他就要通过各种各样手段去 PUA 下属，然后他就享受其他人倍加小心的唯唯诺诺的样子。你可以说，哎，我看不起那些酒蒙子，但如果这是一个有一定权利的人呢，对吧？这当这个酒局上有一个有权利的人希望别人都是酒蒙子的状态呢，这就是他能够感受到权力给予他的情绪价值之一啊，一部分呢，就他就享受这种感觉啊。有人说，他以前接触过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说呢，这个负责人就说自己有多痛苦，说有的领导自己不敢捞，所以上班呢，主要就是图个情绪价值，就是看着不顺眼就骂，然后呢，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就越强迫你去做。所以这种你也可以其实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总之呢，就是我不能弄着钱我就要霍霍人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讨厌的啊。你也不要说完全不存在这种现象啊，其实在东亚都有这种现象。你比如说在这个韩国吧，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边，多年前节目，如果我们老听众就可以还有印象，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讲过，曾经韩国出个新闻，就是我掌柜还有印象吗，就是这个极端的酒局里边，要晚辈或者说这个后辈吧，就是为了表忠心，要把前辈倒进酒里的倒进鞋里的酒喝完，要拿着前辈的鞋来喝这个酒来表明自己的忠心。那你说这是为了喝酒吗？这纯属就是霍霍人呢，这纯属就靠糟蹋你来获得情绪价值。说那个韩国有这种硬性的职场任务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后辈必须双手扶腕给前辈倒酒，那么喝酒必须侧身转头遮挡嘴巴，绝不能正面对着上级饮酒。这个我们在电视剧里边都看过啊，说全程一定要姿态卑微，敬酒严格按照职级排序，错序你就是大不敬。第二呢，他们就是有强制多轮的酒局，就职场聚餐标配是三至四轮，就是正餐、酒吧、KTV 要轮番的续谈，不喝到凌晨不算结束，下属没有任何权利拒绝，缺席直接定性为不服从、不合群，直接会影响到你的晋升、评优甚至是饭碗。然后第三呢，就是在韩国已经有常态化的职场霸凌，就是韩国多次爆出来说公职职场的惨案都是女性的员工被强制陪酒， 站位陪坐，被言语调戏，然后或者说被长期霸凌之后，有很多女性这个员工就轻生啊。甚至你像现代汽车这么大型的企业，也出现过员工团建的时候因为酗酒致死的案例。所以在韩国的这种上级啊，他就默认说能无条件陪酒，那能忍受冒犯的下属就才是忠诚可用的下属。就在韩国这种，你想想他也不是落后的国家，但在这职场当中这种酒局他也是有这种我觉得比较落后或者是比较黑色的这种职场酒文化吧。可能这种文化在东亚各个国家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呢。
我只知道在国内买白酒的人跌惨了，茅台都已经从最高价现在跌破了1300块钱了，就变成了短期炒机，搞成了长期投资者了，这就是现实。对于说东亚，确实东亚的儒家势力范围啊，有很多变态的一些行为。三星的话，在中国都已经很多业务都陆续撤出中国了，三星手机就更不用讲了，已经凤毛麟角了，对吧？使用者寥寥无几。三星电视前两个月也刚刚撤出中国，现在卖的都是一些库存机。所以我们可能过往丁丁刚才讲的一些受到中国员工受到欺凌的一些行为啊，可能以后就较少发生了吧。但是中国人饮酒文化确实要面对一个问题，那些投资大佬们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喝酒是因为你们没有到年龄，到了年龄自然而然的会喝茅台。丁丁，你认可这种说法吗？他们可能被套牢了啊。现在不要看着很多新闻讲年轻人不结婚，然后都不喝白酒了，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到年龄，到了年龄自然要喝茅台。对，你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呢？
我刚才其实已经提过了，就那些40多岁就这次犯案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是这么想的，只是你到了那样的一个权力的地位的时候，你需要彰显自己的权力，你需要通过这种形式来获得情绪价值。那在这个年，在这个权力啊，在这个年龄，在这个权力的阶段，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能体现你的权力的价值，能体现你的地位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呀。酒局就是其中的最常见，大家最默认的一种啊。所以我认可，不是说你到了那个年龄你就会这样，而是你到了那个位子你可能就会这样。
那这样来讲的话就不合理了呀，因为到了年龄的话人人都会变老，都会到了那个年龄，都会到50-60岁，但是到那个位置的话，这个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能到领导位置的始终是少数人，那这个影响的就是白酒的用户基数，那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区别哟。
确实，所以说现在白酒卖不动了吗？那个它更多的还是只是出现在商务场景，而不是像过去我那个白酒卖得好的时候，可能家家户户啊什么都会过年过节啊都会拿出这种白酒来作为家宴，过去还有叫什么孔府家酒，就作为家宴，但是家宴下面喝白酒的情况很少了，基本上都出在商务酒局里。
这是30年前
的
广告，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是30年前的电视广告了。
我都
很多听众的年龄都不到30岁。
那现在的酒好像有个叫什么，类似于这个什么什么国元还是什么，就是那意思，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酒局上喝这种酒，你才能够把事儿办成啊、就类似这种。你看他这个场景，喝这个，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酒的标签都设定在。成大事者必怎么怎么地啊，我还忘了怎么说了，这是哪个。
没关系，不用给他打免费的广告，我知道你看的那个央视广告是什么。你现在看央视广告是哪些品牌哪些行业在打广告，还知道哪些行业还有钱吗，对吧？你看某些汽车智能汽车在打广告，某些 AI 的运营商在打广告，某些白酒品牌在打广告，基本上你看央视这些打广告就知道哪些行业还有点钱，还能砸钱做点营销，其他的行业都大家都懂的，都是寒冬裁员。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白酒卖不动了啊？第一点就是公务应酬的酒局已经很少了啊，这是明面上就是在大幅的减少啊，就是因为现在不允许嘛，就有8项规定之后，就最大的这种白酒的消费场景，我记得有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边好像还说过这个新闻，就说很多小的城镇一些酒店都黄了，因为他们平时就是接待这种商务公务吧，公务宴请的，公务酒局的啊，因为没有之后，很多的这个小的饭店啊，都一下子啊，都关门了。这个可能是销量下滑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就精准抗拒吧，我真的没怎么见过年轻人喝白酒的这个场景，没必要啊，那喝点别的酒它不香吗？大家高高兴兴的喝点啤酒对吧，喝点低度酒，喝点果酒不是挺好的吗？喝点香槟，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喝得晕晕的，菜也吃不下，路也走不动呢？真的没必要啊。
你是小酌还是多人场景的宴请，这是有区别的。我说实话，我感觉没有必要把喝酒文化搞像贬的一无是处一样。我觉得喝酒还有时候有好处。最妙的是什么状态？最妙的是微醺。什么叫微醺呢？我打一个比方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多少人喝酒会达到这种感受啊。你很放松，你不是去应酬，你心里压力很大，你在想你要说什么话，这些完全没有，你就是一个放松享受的状态去喝点酒。你慢慢的小口喝，你喝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你感觉整个自己的身体啊像一个气球，一直往这个气球里面充气。这慢慢的这个气球啊到了一个临界点，你感觉稍微再吹那么一口仙气，这个气球就会离开地表腾空而起。这就是叫微醺。哎呀，我就感觉脚飘飘的，意识很清醒。你感觉自己再多喝那么一点，好像这个脚就不听使唤了。就是这么一个临界点的状态的时候，哇，太美妙了。但如果你超过这个临界点，你自控力比较差的话，你就滑向了深渊。你可能凌晨两三点你要起来去马桶吐一次，喝醉了呕吐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因为胃反流嘛，食物消化半消化状态，胃液是泛酸的，对你整个呼吸道食管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那是你自己自控力差，但是如果你到那个临界点左右摇摆的话，那个微醺啊，气球似腾空又非腾空，那个状态很美妙。我不知道丁丁你有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啊？
其实我也不反感，就是本身啊喝酒这件事儿，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我也是会喜欢喝一瓶啤酒或一罐啤酒，哎，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好的，就又不醉，同时呢又有那种反正就是酒精带来的快感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多巴胺也分泌了。但从来我就非常讨厌醉酒的状态，就一旦让我陷入到我觉得有点不能，就是说就有点麻木吧，比如说你感觉手指头最初的感觉就手指有点麻木，然后呢大脑有点宕机，这种感觉其实我已经就很讨厌很讨厌这种状态了。我就觉得会不能完全的掌控自己，所以不是说不能喝酒就非常讨厌这种有酒类的这种社交场合，而是大家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权利，我喝到什么程度，我喜欢喝什么酒，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不希望被强迫，哪怕喝啤酒我没有喝醉，我也讨厌被强迫，而且呢就算我酒量很好，我喝多少我自己说了算，我也讨厌被强迫，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不是说酒这个事儿犯了问题，而是因为酒这个物质能使人失控，它变成了别人掌控其他人的一种工具之后，这就变味了。你拿它来控制我，你拿它来左右我，你拿它来测试我，这就是变了味了。如果它只是白水，不会有人拿白水来测试的，来你来喝一吨水对吧，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因为喝少了起不到作用嘛，只有酒能起到这种作用，它成了绑架你的工具，那这个就令人反感令人讨厌，而是非常令人现在年轻人去抗拒的，他不想自己被控制嘛，并不是酒这个东西本身出了问题啊，就像枪一样对吧，它能帮人也能杀人，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嘛。
说得很好啊，我发现大家对酒品还是有一些很多的误会的。我说一下我的一些看到的东西啊。我听你猜一下，我们从小看的是这种语文教育啊，李白、杜甫啥的，对吧？醉酒写下了很多的优美的诗篇。你猜一下李白喝的酒是多少度？
李白喝的是不是黄酒啊？
你大胆猜嘛。
20度。
然后丁丁给了一个答案，20度。那你再猜一下《水浒传》里面武松打虎，大家都知道，中国华人都学过语文教育，肯定听说过武松打虎的故事，3碗不过岗。你猜一下武松打虎在那个年代啊，咱们说武松是不是真人啊，就是说在那个故事设定的这个年代，宋朝的这个年代，他喝的这个酒是多少度？
50度，有没有？
丁丁给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武松喝的酒是50度。那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国酒，现在大家都知道首长们都喜欢喝茅台嘛，茅台的广告也是 CCTV 都在播，那你知道茅台之前中国的国酒是哪一个酒吗？ 大胆猜，
汾酒。
丁丁终于说了一个可能比较接近于大家公认的一个答案吧。汾酒确实曾经是中国的国酒嘛，但是风水轮流转，这茅台的几个老师傅还是从汾酒过去的呢，对吧？这个都是品牌不会跟你讲的一些故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我们中国人喝酒其实真的不是古已有之什么畅饮然后诗兴大发，完全都不浪漫，一点都不浪漫。但我说这可能有点伤了民族自豪感了，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元朝以前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喝高度白酒的能力，没有这个技术。是元朝的时候，大家知道蒙古族统治了中国，统治了大半个地球的领土，打到了欧洲的多瑙河，他是把阿拉伯的蒸馏酒的技术带到了现在的中国，才让我们中国有了喝高度白酒的能力。那么在元朝之前，因为李白杜甫那个年代，他喝的酒很粗糙，所以如果你看一些小说啊，你举例子来说，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金瓶梅》，《金瓶梅》是明朝的嘛，可能是以山东为背景的一个小说，你会发现中国古代小说里面都会有个情节，去店铺里面，老板去后厨去筛点酒。什么叫筛点酒？酒太粗糙了，要筛去杂质之后才能喝，非常粗糙。李白、杜甫喝的酒不超过20度，就中国人喝20度以上的酒，那是元朝、明朝、清朝的事儿。武松打虎喝的酒不超过15度，民间喝的酒是5到8度的杂酒，米酿造的，一些粗粮酿造的，非常差，就是非常粗糙，没有提纯，只能用筛子把杂质筛掉之后才能够喝。这个可能跟中国自豪感的东西就完全不相关。你的酒量可能比李白要好，不要不自信，真的，你比武松还要好。为什么要上头呢？丁丁，哎，你会觉得很奇怪，5到8度的酒，或者5到15度的酒，它怎么会喝上头？你喝3碗的话，你比你现在你任何一个小伙子喝3瓶 Real 鸡尾酒，你都要喝的酒精要少很多。那为什么它会上头？丁丁猜一下。
因为里边太含有杂质，是不是有了甲醇什么之类的？
啊，丁丁很聪明啊，杂质太多，醇类的杂质太多，所以呢，它就上头，就是现在的喝假酒头疼，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啊，
还真是，
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就中国古代人，如果你平时喝的那种就是5到8度的酒，你如果喝到15度的酒，对他来说是喝了好久了，但是呢，他不习惯，他猛喝的话，他第一次喝他肯定会头晕上头，所以武松打虎的时候他就喝了3瓶鸡尾酒啊，你就这种感觉，一点都不自豪。那么到了明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文人他是不喜欢喝烈酒的。为什么 喝烈酒不喜欢？我讲大白话，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知识分子，是非常不愿意跟粗鄙的人接触的，觉得没文化，乡巴佬。烈酒是乡下人社会底层的人才喝的，所以那个时候明朝的中国的文人雅客他们喝的是黄酒，一直是黄酒当道。那么到了清朝清末明初那段时间，白酒酿造的技术包括可以使用的庄稼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成熟了，慢慢的像汾酒啊各种酒出来了。当年的茅台是茅台镇上有3大家酿酒的嘛，合并起来，公司合营合并出来才能搞了一个贵州茅台嘛。那这些东西你说我们中国自古就喝烈酒或者怎么样的，屁也不是，完全不是真实的历史。要如果不感谢阿拉伯人，如果不感谢元朝的疯狂的侵略带回来这些技术，不是说我们都把中国的技术带往全世界，全世界有很多技术带回了我们中国嘛，我们根本就喝不了高度白酒，没有这个酿造的技术，就这么简单。
所以什么莫以什么金樽空对月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想象的，都是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那个酒可能搁到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就是比较差的酒吧。
你去日本旅游的话，你会发现日本人喜欢喝清酒嘛，用米酿造的嘛，那个时候比较接近中国的古代，就是喝着度数比较淡的米做的清酒，
他
还要筛一筛，还要担心喝各种杂质甲醇乙醇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醇类大分子对吧，
至少比现在的这个高度酒其实还是要健康一些的，不会那么容易引起酒精中毒。
你看河北那边他会有喝老白干，就是说地缸酿造，我们是小分子不上头，当然这可能是营销噱头，也可能是符合人体化学生物学反应规律的啊。 他们就是小分子不上头啥的，因为城里的杂质比较少一些，可能大家的感受就是喝假酒容易上头，就是因为杂质太多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要喝50度的45度的这种劣质酒，我是酒精度比较高的烈性酒啊，确实是酒精一类致癌物，这是联合国卫生组织明确的，酒精是一类致癌物，没有最低含量啊，喝多少都是致癌物，没有最低安全剂量，就这么简单，都不到100年的历史，那谁忽悠的呢？那无非是商业社会忽悠的呗。100年之前中国人根本就不是这种饮酒文化，那你自豪个啥呀，对吧？这就是100年的商业工业运作产生的我们这种上层建筑，我们配套这种意识形态嘛。
非常的赞同啊，所以现在的你各种各样的什么酒文化也好，千万别拿历史来说话，其实都是商业的一种绑架吧，都是商业将它美化了之后啊再呈现在你面前的。而更多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就比较差劲儿的这种酒文化，那更是在商业社会我觉得慢慢演化出来的吧。
你能喝3瓶 Rio 你就能去打虎，就这么简单。大家听完这节目能get到这一点就不错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白酒啊它现在不是股价也是大跌嘛，啊，跟这个整个这个消费也是有相，它也是消费赛道的吧，啊，跟整个消费的不景气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现在一个是商务上，因为经济的崩行期，没有那么多的商务的局了，大量的减少啊，房地产的局可能也减少了，导致呢这个场景也不多了。然后年轻人呢现在又轻社交啊，同时呢又非常的抗拒这种绑架式的这种社交啊，所以呢这个白酒确实他一直想重新获得年轻人的喜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掌柜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茅台和瑞幸咖啡绑定搞了一个什么茅台咖啡，你还有印象吗？其实它是一个年轻化的一次尝试吧，结果没想到被茅台的大股东或者是这个爱好者吧就强烈的反对啊，觉得本来呢买这么贵的酒也不是为了喝，而是为了它所代表的地位和面子，对吧？但是你把它拉低了之后导致我这个购买它的价值降低啊，所以后来这也就不了了之，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啊。就它的年轻化现在看来都是非常不成功的啊，所以如果白酒啊不摆脱它变成这种什么服从性测试工具的这种角色的话啊，我觉得它未来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翻转吧。
我想问一下丁丁，你有买过茅台在官方渠道买茅台的经历吗？就是茅台有自己的 APP 嘛，爱茅台去抢茅台，你有这股经历吗？
从来没有，但我同事是每天去抢，抢完了转手就卖了，他都没摸过。
大概3年前这个茅台40多度的酒啊，很多都不入流的啊，这种感觉啊，1099一瓶，现在你就可以打开爱茅台的 APP， 你看都已经降价到899了，直接降价300块钱。我买过，我太清楚了，就这几年时间，就是风评啊，股价都转几下。但是53度的飞天标瓶，对吧？500毫升的普瓶啊，普毛嘛，现在反倒是涨了100多块钱，好像是1699了吧？但如果你买那种爱茅台的小酒啊，就是100毫升一瓶的，大概是299一瓶吧，可能他是想拉低这种参与的门槛嘛，让更多人能够喝得起茅台嘛，所以他搞了一个100毫升小瓶的，也比较可爱，以这个造型，你可以去买尝一尝。但是像500毫升40多度的，好家伙，都已经跌到899了，我真的是很惨，我可以说真的是很惨。但人家是国资控制的嘛，对吧？人家股价怎么样，跟我们老百姓也没啥关系，都是给国家挣钱。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现在还买过茅台吗？啊，过去谁家乡底儿不会放几箱买几瓶茅台呢？这都是送礼的佳品呢，早点买了放在家里边，放的时间越长，将来拿出去送人的时候就越体面呢。
它容易跑酒，那茅台的包装公司都上市了，设计瓶子的包装公司都上市了，那个瓶盖呢还有专门厂的设计呢，真的好惨。我这个月刚买了5粮液，我就对比了一下，那5粮液现在卖的是第8代嘛，我就去了5粮液的官方旗舰店，我就问说你们对标飞天茅台的是哪款酒啊？第8代这个5粮液嘛，2瓶还不到1瓶茅台的价格， 你再看五粮液的股价，那跌的亲妈都不认，这是非常非常惨。那我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啊，如果你是喜欢老东股，对吧？买了一些，对吧？这些知名的白酒，它在过去的15年确实回报挺大的，因为伴随着中国经济上行期嘛，房地产周期啊，商务宴请比较多。现在的话，真的是有一种狗都不要的感觉。
OK， 那我们今天啊，就关于白酒还有这个酒局文化，也是比较杂七杂八的吧，就比较这个拓展的，就跟大家聊了聊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是不是有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有自己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啊。
大家都是好汉，给各位武松敬礼了，是吧？大家的酒量肯定都是能喝三瓶鸡尾酒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的碰到那个湿身酒，这很容易碰到坏人的话搞你一下，对吧？一定要看清楚，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下次碰到的时候心里有个长个心眼嘛，那玩意儿危害性还蛮大的。希望这期乱七八糟说的一些东西能让你听得满意啊。我们有会员节目，我们会员节目的话又升级了啊。我们除了每周六上线的会员专属节目之外，我们额外赠送会员节目啊，不定期更新额外我们公开节目里不方便聊的东西啊，我们做特殊的会员节目福利。我们还会额外赠送很多会员才能够看到的 PDF 的内容，都是我们精心排版。提醒各位会员朋友们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说去会员群里面进行交流查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aka baka.